题目是讲得很好，一爱不一乱，生前的资产的规划。那我们请到我们Hospice 的一个顾问Jeff Lee李律师来跟我们讲这方面的一些资讯。好，我们请李律师，欢迎他。
大家听看吧，
谢谢大家好。今天我主要是来这个 Harvard 这个 event 来是做一个自贡，所以先跟大家先讲明，我也跟大家讲明，今天不会拍任何的名片，所以千万不要跑来问我拿我的名片。如果有什么后面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们刚才有一个纸可以写下问题，我们最后这个部分呢是有一些问题 Q&A session 我们可以帮你解答的哈。那先讲一下我的 background， OK， 我香港来的，太太是台湾人，然之后我讲的国语当然有个腔调，希望大家能够见谅一下，然之后我们也会用这个腔调来开玩笑，很多时候大家可能会听到，然之后我很多时候觉得就是说如果有一些knowledge 知识之话，或者刚才我们不同的讲员都是把他们的经验跟知识来分享的时候，这个知识才有用，才是 powerful。 如果只是说自己懂的，把它躲在家里面做研究没用的，我们是要出来做分享。所以今天主要的内容主要是跟大家把我们的经验分享给大家看。刚才郑医师有讲，很多时候我们都忽略了去把我们的 healthcare 的 decision 先写好，这个所谓的事前医疗指示，就是把你需要的 medical decision 先写在一个法律上面有效的文件，让你的家人万一你没办法执行，就是说比方说你没办法言语跟你的医护人员跟你医生沟通的时候呢，你的家人就已经知道你的意愿是怎么样。那待会我们另外一同工 Pauline 会在我们当中会在分享讲解这个内容。那主要的重点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把这个事前医疗指示写好的时候呢，你们的家人就不用去猜你会想怎么样。因为很多时候你叫小孩子去猜爸爸妈妈想怎么处理他的身体啊，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选择。还有很多人就是说我的东西没有很多，我财产没有很多，然后呢因此呢不需要做任何的规划。可是万一你失去了那个我们所谓的 legal capacity， 就是没有那个法定的能力去执行的时候呢，你的财产就没有办法去执行。这个是你还在活在的时候，你失去你的那个言语能力的时候呢，你财产就被冻结起来。很多时候我有很多人跑来跟我见面的时候说，都会用我们中国人的美德跟我讲，我财产没有很多，我只是一点点钱而已，我们真的没有很有钱。文件一打开来，哦，300万现金在户头里面，原来300万不是很多钱，我现在了解了，我原来真的很穷，我现在才知道。所以很多时候呢，谦卑是好，可是我们在做这个规划的时候呢，不要老是在谦卑自己，说我没有很多钱，所以不要做规划，因为不做规划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的问题出现。大家认识这位人士吗？我不认识他，因为他是一个法官啊，可能是一个演员，没关系。为什么呢？在加州来讲，如果你的财产还在你名下，可是你当中你没有办法去执行，我们刚才讲 loss capacity， 郑医师也讲了，有时候不是说你想死就马上死的，可能你有一段时间是 loss capacity， 可能是昏迷，然后呢，加州政府呢就需要进入一个程序，我们叫人身保护 conservatorship。conservatorship 呢是非常的昂贵，而且是整个过程要法院来监管的。就是说你的资产，你的公开所有你的资产给法院看，说我财产有多少，包括刚才我讲的300万现金，人家会看到原来这个人这么穷，只有300万现金在里面，因为是一个公开的文件。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想经过这个 conservatorship， 因为费用很贵。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以前的经验，是一个客户先生跑来卖房子呢，卖到一半，他的那个经纪跟那个 escrow officer 他不能卖，你要去见律师。他跑来见我们，我们就说你要卖房子为什么找律师，加州买房子不用找律师的，跟纽约州一样哈。 然后他说我也不知道，他只是叫我 找律师，然后说你给我看你们的地契，买卖房子有个地契嘛，有个叫 title report， 一看到哦先生跟太太名字，大概都很正常嘛，都是先生跟太太名字啊，我们就说哦很简单啊，太太跟先生一起签字买卖房子就好啦。哦，他说哦不行，我太太在台湾啊，我们中国人讲话很多时候就是要有巧妙，就是老是讲一半。我说太太在台湾也没问题啊，可以做一个 power attorney， 我们叫 special power attorney， 只是让容许你带他卖房子就可以了。哦，太太去台湾开刀第三次脑部感染，现在重度昏迷。为什么那句话不一直过跟我讲呢？我不明白。可是就是说原来是昏迷了，太太的名字还在地契上面的时候呢， escrow company 不能卖房子。为什么？因为财产是夫妻两人还是共有的名契上面当中，当另外一方没有授权书或者昏迷的时候呢，另外一方不能卖这个房产，不然老公把房子卖掉，老婆都不知道怎么行，对不对？没有法律保护。所以这位先生要跑去法院做这个 conservatorship， 这个 conservatorship 一起出头三个礼拜，因为是 emergency， 他是在做一个 transaction 的，已经6000块。再跑下去，因为他老婆一直昏迷嘛，没有醒来，在台湾荣总，在一个 conservatorship last 18 months 18个月，光是律师费花了20000多块。真的很不值得。为什么呢？财产已经没有很多，他真的没有很多，他没有骗我，他给我们看，可是都是这些财产一个一个要变卖之前呢，法院要监管，要做 appraisal， 然后你要跟政府申请说可以卖与否，然后卖了之后还要把钱存在银行里面，搞了一轮之后，太太不幸18个月之后我们的 conservative 都可以结束了。因为在 conservative 开的时候呢，只有两个可能性可以结束，太太醒来，又或者是太太去世，不幸的时候是太太去世，所以18个月的时候才能结束这个 conservative。 很多时候除了说有生之时，我们说我们财产真的没有很多，我们不需要做财产规划，只有大明星大富豪才需要做财产规划。我们认识他吗？James Dean 很有名的明星，他去世的时候才24岁，可是他没有遗嘱。他没有遗嘱的时候呢，他的财产都归给一个他离弃他很多年的父亲，因为他没有小孩子。当你没有做好你的规划，说你的财产要怎么给谁的时候呢，加州政府有一个法律帮你写好，我们叫固有继承权。这个固有继承权是可以用你的遗嘱或者用你的信托去 override， 可是你不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固有继承权都会出现。如果你有小孩子就去你小孩子，如果你没有小孩子呢就去你的父母，如果你没有父母健在的话去你小孩，像你那个兄弟姐妹啊，大家都会这个动作很简单。可是你有没有听到我没有写说给老婆，听懂吗？因为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呢，他可能是有小孩子，可是老婆可能在那个地契上面没有产权，又或者是那个房子是在结婚之前买的时候呢，这个固有继承权呢不是用这个方法来跟老婆，因为固有继承权只是给血缘关系的亲人，老婆是你的血缘关系吗？不是。所以当中的时候你需要用另外一个方法，我们所谓的 community property 或者是 separate property 的定论，也是法律来讲好说怎么分配给到你的老婆或者是老公。那问题出现了，如果老婆老公或者是小孩子不同意会怎么样呢？就会吵架了。家人吵架的时候呢，唯一一个人可以有好处的当中是谁？你们猜谁？啊，小弟兄，没错，就是我了。 OK， 找律师来搞就是来给钱给律师，何必呢？不必要。因为你如果你的财产已经分配好写好的时候，就不会有吵架。理论上来讲，不代表你写好之后一定会没问题，待会我会讲到为什么。又或者是真的很有钱，他有写可是写的不清不楚，好像 Marilyn Monroe 他那个时候说他要把财产交给他的那个 acting coach， 然后就希望放给那个慈善用途，结果那个 acting coach 嘛，钱收到之后他没有去做他的慈善工作啊，因为他在结婚啊，那归去他谁啊？归去他的配偶。只是去世的人的意愿吗？不是， 因为很多时候有时候有些人写说我想怎么样，我都自己写啊。我们大部分都是第一代新移民在美国来的哈，可能是香港来的、台湾来的、中国国内来的，我们对美国的系统不太了解，就有个问题出现，不是说遗嘱可以手写吗？是，加州法令是容许你手写遗嘱。这里有兴趣手写遗嘱请举手。没有吧，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们都知道手写遗嘱一定有问题，因为你不懂这个法律。可是我告诉你，真的很多人还是自己手写遗嘱，结果手写遗嘱的时候出现什么问题呢？写得不清不楚。写得不清不楚呢，就会又发生什么事情了？又来吵架了，那谁得意了？又是小弟兄。所以不要千万不要自己搞。 OK， do it yourself DIY 了，很多事情是可以啦，种种树啊，盖车，根本盖盖车子，盖那个椅子可以，盖房子不要 DIY 哈。 OK， 所以有些东西是可以，很多东西有法律上面的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 DIY。 当你没有做好规划的时候，如果你的财产是你个人名下，你去世了要跑去一个叫 probate， 在加州的个过程呢是非常的昂贵，它是以它的 gross value 来计算，纵使你的 gross value 是100万，下面有99万甚至说200万的债务，它是用100万来算你那个律师费。那律师费又是谁赚的？当然是律师赚，不是家人所赚。所以你当你律师费来算的100万是23000块，这个叫 statutory fee。 如果刚才那位人士跟我讲说他没有很多钱，原来他所谓的没有很多钱是300万的话呢，他的律师费是可以跑到去3万多块。所以当我们做很多时候是说要做那个安排的时候呢，就不要说自己来搞。当我们做一些规划当中，有时候刚才我讲说做遗嘱呢有一个很大的误解，有人说我写了遗嘱就不要去法院的认证过程，不是，遗嘱只是把你的财产怎么分配的方法写好在一个遗嘱上面，当你的产权的人拥有人去世，这个遗嘱要经过法院的认证把它纳进去你的家人当中，这个是根据遗嘱上面的。所以遗嘱只是一半的解决方法，很多时候如果财产是超过15万现金，又或者是超过5万块的房地产，在加州5万块的房地产可能真的一个厨房都没有哈。所以呢大部分人有房子的时候呢都要考虑用生前信托来做规划，因为遗嘱还是一样有 probate， 还是一样有那个律师费的担忧。信托管理呢是可以做到，就是把你的财产全部归在信托里面，用一个信托的形式来保管，当你还活着的时候呢，你本身就是信托的成立人，我们叫 trustors， 又或者是你是同时成为这个信托的管理人，我们叫 trustees。所以其实财产都归你所有的时候呢，在你有生之年你是 trustor 成立的时候，你也可以继续管理的财产。信托的好处是万一你失去 capacity 或者是回天家或者是离开人间的时候呢，信托会写明你的 successor trustee 是谁，就是继任的信托人是谁，让这些继任信托人来帮你继续去执行信托里面的规条。当你还活着的时候，财产还是归你所用。比方说先生万一失去那个言语能力的时候，配偶就可以自己直接把这个信托来做继续托管，不需要经过法院里面的所谓的管理。很多时候我们做信托规划的时候或者财产规划，很多人都非常谦卑说没有很多钱，有时候你原来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富有，我们说富有是神给予我们的，是一个恩赐，所以谦卑是好，可是我们要其实要了解清楚，从国家的税法来讲什么是你的遗产。我举例来讲，房子、你的车子、你的退休金账户，包括你的人寿保险信托也是。 很多人就马上有个疑问在头上面，有个问号说，诶，不是说人寿保险金都是没有税的吗？我刚才说没有说，哎，我没有说要税啊，我只是说是你的遗产啊。可是当你纳入你的遗产的时候，就有可能会产生一个所谓的遗产税。人寿保险是没有 income tax， 是没有收入税，可是当你拥有的时候是你的遗产，就是你随时在你生之时还可以改变这个人寿保险的去向啊，给谁给谁啊，今天我跟你高兴我给你儿子，今天明天跟儿子不高兴我给女儿，你可以改啊，这个就是你的财产，你有控制权，这是你的遗产。比方说你有300万财产，你买一个500万的保单，当你去世的时候呢，300加500就变成是你的遗产。所以我们要特别要小心，就是说这些遗产怎么去管理，来避免或是降低那个遗产税的风险。因为很多人都误解了，说随便啊，我买个300万500万保单，可是买的人容易，到时候收下来的时候有遗产税就很头痒。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关心到说，好啦，我现在把财产管理好，都是跟老公联名的，跟老婆联名的，有什么问题啊，我死了就是给他，让他来管理了。我通常都会问说，有没有需要保护你们的小孩子或者是家人。举例来说，你如果先说你很相信你老公，很相信你老婆，都没问题，全部归给老婆归给老公，是人之常情。那可是很多时候问同一个问题，我问男人说，如果你老婆说你如果先离开的时候财产归你老婆，你担不担心你老婆会再嫁？老公通常的回答都是这样子，我老婆太老了，没人要，不担心。可是如果我问老婆同一个问题，万一你先走全部交给你老公的话，你担不担心？老婆不答我的，不回答我的。担心什么？我说担心会再娶啊。他不回答我，他只会这样子猛点头，他一定会再娶的，他连洗衣服煮饭都搞不清楚状况。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考虑清楚，就是说是不是你的财产只是 joint tenancy 呢是最好，就是说一个不在马上交给另外一个是最好。我那个时候呢马上要帮那个丈夫来辩护，我就说不是他的错，他要再娶是应该的，因为外面的女人现在还没有出现哦，太厉害了，不关他事，他是愿望的，不要回去归算盘就好了。所以其实呢这是人之常情，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见到男人的确需要被照顾啊，姐妹马上都回来回答是照顾，的确是，这是正常的 ，OK， 没有什么不对。可是做信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考量到这一点的时候呢，要保护小孩子。有时候你说我反正是单身，我的财产都归给小孩子，你要有什么问题？没问题，你高兴就好了，没问题啊。可是问题是说，你一高兴的时候，你小孩子更高兴，因为可能他太年轻的时候呢，突然间收下来一大笔财产。我们很多时候都问那个先生跟太太，我说你觉得小孩子几岁可以理财？18岁都可以啦。我说18岁都可以啊，你18岁的时候有没有管理过300万呢？他们说好像3万块都没有。我说啊，好，我们再来一次，那你觉得小孩子几岁来做财产管理是最好啊？哦，这样子啊，我想45岁吧，我答案开始改了哈 ，OK。所以很多时候你不想小孩子突然间有太多财产，其实你担心小孩子会怎么样？买一台 Ferrari 都没开过的，对不对？他去用你的钱去买啊，你没开过 Ferrari， 他去开了啊。又或者是万一你留给他的财产以后，他婚姻出现什么状况的时候，你会说那怎么办？我很多时候跟人家讲说，你千万千万千万不要跟你小孩子说，小孩子啊，我留了很多钱给你，你结婚之时一定要去做这个婚前协议书，不然的话我不给你嫁，不给你娶。我就说你这个呢，等着你小孩子出门口吧，他在谈恋爱当中他怎么会理你啊？你以为你有钱他就会做这个婚前协议书了吗？ 别搞了，你在你心头里面做就好了。因为为什么呢？他们以后真的是婚姻上面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你已经在他们结婚的时候，你要大大祝福他们先，然后说求主保守他们的婚姻啊，再加上你的心头已经做好保护，他以后有什么状况的时候呢，都与他的那个丈夫或者妻子无关，因为你在背后已经做好准备。而且真的等到你不在的时候，那个小孩子承受这个财产的时候，他的丈夫他太太说，或者你妈妈爸爸妈妈这样子做这个信托保护起来，你的小孩子可以这样子啊，不关我事啊，我没有做任何事啊，不是我跟你签的，都是我爸爸妈妈搞的，找 Jeffrey 吧。很多时候我们把财产呢就留在哪里， keep in the family， OK， 因为你没有做规划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财产不是去你的 family， 有时候是跑去诉讼人、债权人，甚至把小孩子变成一个败家子，因为他突然间拥有太多财产的时候呢，他是挥霍掉， OK。 刚才我讲到什么遗产税的时候呢，我很多时候跟朋友们在讲一个笑话，我说你很谦卑跟我讲你有太多钱，给我看个户头有300万现金的时候呢，我都跟你实实在在讲你家中现在多了一个亲戚。他就很认真看着我，我小孩子没结婚了哪有亲戚，我说那个人叫 Uncle Sam， 因为他突然间呢帮你分钱了，他变成你的亲戚了嘛， OK。 所以很多时候你不做规划的时候呢，就有突然间有 Uncle Sam 跑出来。还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有家里面有小孩子有 special needs 啊，特殊儿童的情形，特殊儿童这个现象是非常普遍，而且是有时候这个特殊儿童变成特殊成人，等他成长变成大人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小孩今年已经快29岁，他还是一个 special needs adult， 他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自己去上班赚那个供他所用的，他可以简单的去学习一些东西，可是他是受到政府的补助。当你的财产直接给到你的小孩子身上的时候，可能这些财产就让他失去了政府的补助，因为政府补助是很容易拿还是很难拿？
难拿。
很难拿嘛，对不对？所以你很容易什么失去，以后就很难再拿回来。所以很多时候在做规划的时候呢，你可以把有必要的时候把小孩子那个部分放在 special needs trust。还有很多时候呢，有些父母他们想法是这样子讲，因为我的女儿是 special needs， 我儿子没问题，所以我100%给了儿子，女儿一毛钱都没有，然后因为我的儿子说会照顾妹妹，哇，我说这个头大了，这个100%给了儿子，还要有所谓的这个固有责任照顾这个妹妹，你在哪里写的？哦，没有啊，我跟他口讲了。哦、oh, ，OK， 那以后妹妹没钱用，你觉得这个哥哥是真的会掏钱出来帮助他吗？他没有任何的什么法律的约束力，因为没有信托规范他做这个管理。第二，你倒不能要这个哥哥一辈子照顾这个妹妹吧？可能照顾妹妹起居饮食可以，可是财务分开来管理比较妥善，因为照顾人跟管理财都是同一个人的时候，都是怎么样啊？左口袋、右口袋都是同一个人，你怎么知道那个钱去哪里用？不是说不相信自己儿子，这个目的是要保护那个没有智慧能力的小朋友，这个妹妹，她没有 defense， 她要需要保护，把财产放在 special needs trust， 找专业人士在托管的时候呢，是最为安全。很多中国父母没法听得进去。因为一讲这个事情呢就开始掉眼泪，可是我会跟他这样说，这里是一盒纸巾，我们休息一下再慢慢再讲，这个时候是一个触动他的心情的问题，只是刚才很多我们的讲员都讲说这个是心灵辅导了，所以其实我们律师有时候都要做心灵辅导，就是这个情形，这个是事实哈。讲起来是有时候是的确是很好笑，可是真的有时候人家眼泪鼻涕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真的是要做心灵辅导。有时候如果是遇到是啊基督徒的姐妹，我们真的说我们现在一起来做个祷告再继续开会，因为律师很多时候呢不是只是跟你讲法律，要触动你的心灵上面的需要。好，讲到触动心灵需要的时候呢，就会讲到说你有一些 value， 你的 value， 你的价值观怎么从你的规划当中来传承给你的下一代， 大家都知道钱很重要，没有钱万万不能，可是钱不能买快乐。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传承，把财产传承给下一代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考虑到说，在心通里面说，我希望我小孩子理解到我对我的宗教，对我的教会的付出是等同于我另外一个家人，不是 Uncle Sam。 因为当你把你的教会，把你服侍的事工放在跟小孩子同一个地位的时候，小孩子等到你回天家百年的时候，他会知道哦，原来爸爸妈妈真的对这个事工，对这个教会是有多么大的负担。因为10%、15%，甚至20%都是去那个教会，爸爸妈妈经常去的，或者是那个事工爸爸当年常年支持。这样子的话，你是会把你的宗教传承到下一代，让小孩子知道，原来整个对爸爸妈妈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而且你可以在心通里面把你的价值观灌输进去小孩子的当中。你小孩子可能已经很大，可是我们知道一样事情，父母永远是小孩子影响最深的一个人。因为小孩子从小是从你身上学习到第一句话或者第一件做的事情，从他会讲笑话开始，会骂人开始，都是我们父母在教的。所以很多时候呢，当中我们如果把我们的传承的工作从我们心头当中规划出来的时候呢，小孩子被你所教导的时候是非常深远的。家庭价值观的例子，比方说宗教信仰的训练，或者是传教旅程，或者是你会鼓励小孩子没有药物或者酒精的泛滥滥用。因为你可以在心中里面写明说，如果你去做这些事工，我会心中里面提供你一个补助 support 你去做这个事工。如果小孩子是要以后做传教宣教的工作，他可能会有经济压力，可是如果父母留给他的心通里面提供他们这些所谓的 incentives 的时候，小孩子就知道说，我去做这个事工，我没有金钱上的负担，我只要我心灵上的负担要去做这个事工或者传承的工作。退休账户，大部分人在美国来讲都有退休账户，可是很多时候呢，退休账户都没有被管理得很好。很多人说啊，我有退休账户，我一看，哇，怎么有十几家退休账户公司 401k？ 他说哦，我这个20年里面，我一直赚工作赚工作，可是我每个户头都留在里面。我说这样子好吗？他说没关系啊，反正都在那边呢、啊。那我就说，你那个时候结婚了吗？没有啊。那我说，你的 401k 上面写的谁是受益人啊？啊，不太知道。我说是时候整理一下，把它 consolidate。 很多时候呢，你不做 consolidation 的时候呢，你发生状况的时候呢，跟家人根本不知道你有十几个二十个账户，拜托一下 consolidate 一下。好了，假设你回天家了，离开世界了啊，财产归谁？很多人就说，我写给我小孩子就好了，或者我写给老婆就好了。写给老婆还比较好，没问题，我不反对。因为老婆通常都一看到一大堆文件的时候，她都会找朋友、找会计师、找律师来问，那这个怎么办？可是如果很多时候传给小孩子的时候呢，当这个人去世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某某某的股票公司啊，比如说 endorsement 啊，比如说打去 Charles Schwab， 打去 Fidelity， 他们就说啊，很抱歉听到你的那个家人去世，我们会寄一个 package 给你。他不是寄封信给你哦，他寄一个 package 给你，那个 package 这么厚，里面呢一大堆 disclosure， 上面有一张纸，就是说啊，很抱歉听到你的父母离开，然后呢，小孩子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 box， get a lump sum check， 第一个 box。你可以 inherit， 但是 inherit the IRA， 可是麻烦你填好下面这一堆文件。 我通常都会问自己的父母，你觉得你小孩子会填哪一个？第一个 lump sum 券嘛，最开心了，他就马上去哈利路亚。哎，明年的4月15号呢，缴税缴死他，因为全部是没缴过税的 IRA account 的话呢，这是 taxable income， 他可能突然间把一个30万、50万的退休账户全部领在他身上，可能4月15号的时候呢，钱都用光光了，没钱缴税，因为他领下来很高兴嘛。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希望就是说用那个信托的方法，把你的退休账户变成小孩子的退休账户，因为呢，他可以用他的 life expectancy 来去 defer 这些退休账户的利益，让他变成是说有一个退休账户。最近两年，不同的法院在美国，不管是州的法院也好，联邦法院，最近连那个破产法，我们说 Federal Bankruptcy Court 都已经确定，当这个小孩子如果承接他这个退休爸爸妈妈退休账户 under inherit IRA 的时候呢，是没有资产保护。没有资产保护的意思呢，就是说万一小孩子被告的时候呢，这个退休账户留给他的时候呢，是可以被那个债权人或者失踪人把他领走。领走那一刻呢都很惨，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被告100万，他要先领140万出来，因为他100万领出来的时候不够缴税啊，他140万领出来，40万缴税，100万才能给那个失踪人。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要保护这些财产的时候呢，可以想考虑用一种特别的信托，叫退休账户的信托，因为它是可以把这个 defer 用小孩子的 lifetime 去 defer 下去。千万不要用你的 living trust 去做 retirement account 的 beneficiary。 很多人都不知道国税局有个法规说，如果你把 living trust 变成 beneficiary 的时候，他5年之内要把这个户头里面清光光，这叫 five-year rule。 我最近几年已经好几次法院帮那些爸爸留财产给老婆，可是呢，他以为老婆等于信托，就把信托放进去是 beneficiary， 当先生一去世的时候呢，这些账户全部要跑去法院里面去把改那个所谓的受益人，因为 five-year rule 的话呢，要把100多万的户头5年清光光，很惨哦，那个税缴得要命。刚才我说很多人可能有十几个 401k 户头，有时候呢我看到一些 portfolio 进来的时候给我看，哇，有十几个银行户头，可是每个银行户头只有几百块甚至乎几十块都在里面。我就会问那些人，你怎么做户头干嘛？他说因为啊，某某银行那个时候送 toaster， 所以我就去开户啊。某某银行送 Amazon gift card， 我又跑去开户，结果开了户之后他说 minimum 我就把钱领出来了，因为我有用啊，或者我转去。拜托，户头太多不是代表有钱，户头太多其实很烦的，因为你等到你不在的时候呢，你叫人家一个一个去收尾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啰嗦。这个时候在做 planning 的时候呢，是一个很好把这个东西做一些 consolidation organize 集合一下，把不要用的账户把它关掉，趁你人还活着跑进去，也许他还有 toaster 再送给你啊，所以你就去把这个户头先关掉比较好。刚才我讲嘛，如果万一你的信托没有管理好的时候，有可能是有一个 second marriage 的问题。因为现在很多时候我们遇见的情形是夫妻啊，第一个离开的时候呢是非常早年，比方是生病，突发性的疾病，心脏病，这样子都会突然间把财产没有安排处理好的时候，有可能会影响到就是说你的小孩子，又或者是本来你们这个婚姻进来的时候呢是已经是一个 second marriage， 就是说先生有先生的小孩子，太太有太太的小孩子。如果你财产没有管理好的时候，我很确定告诉你，当其中一方不在的时候呢，又会吵架。不是老婆跟去世老公吵架，是老公的那边的小孩子突然会跑来跟太太说，我爸去了，我应该分什么财产。到时候吵来吵去，你又说谁有好处， 对，有事又来找我麻烦哈。所以千万不要说觉得哦，我们是第二婚姻不处理没问题的，天下太平，不是的，你把它处理好是有办法处理好的，只是怎么处理，然后让大家怎么安心。今天的讲座主要什么呢？是告诉你们这些东西是拿一个安心回家，让你思考这个问题，知道你要把事情处理才能安心。你不处理不代表不会发生，不处理不代表不存在，这个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很多时候是张大千名画是爸爸带回，从老家带回来，是转说好要给大儿子的，可是小儿子呢就觉得应该是我的，可能爸爸不在的时候就马上跟哥哥来吵架，说这个是张大千名画，应该是我的不是你的。很多时候呢有一些特别的有纪念价值的东西是全家宝，都可以在行动里面写清写楚究竟哪个归谁，不要来吵。以前有个案例是说两个父母都不在了，那个小孩子来吵这个家里的那个古董桌，双方律师都说你不要吵，你吵的时候呢法院只会叫你卖，他们不信一定要去吵，说吵了之后我才知道这个注定是谁的。好了，跑上法庭，法庭的法官就说这个是一个死物，我不会分一半，不会切一半给你给他，因为这个是没有意思的，我们现在只会办一个法令说你把它卖掉6000块啊，同时这样3000块去这个律师，3000块去那个律师，因为律师费3000块一人一边，所以搞半天是争口气，可是没气争的结果是律师赚钱，法官不会为了你在吵偏帮另外一边的，不会的，因为他是一个公正的法官，他只是说卖掉分钱，可是律师先拿钱的，不是你先拿钱，哦，所以这个是很重要。2005年的时候，联邦法律有一个 HIPAA， 就是说所谓的 medical privacy， 在医院工作的人是不能告诉你的亲人关于 medical privacy， 除非你写好。有多少人觉得我进医院的时候我会清醒签好这个东西？不太会嘛，所以这个文件要写好，你写好你家人才会拿到那个文件跑去医院说我先生在医院在哪一楼哪一层，他现在状况怎么样，你拿着这个文件那个医护人才能知道你一定有 HIPAA waiver， 所以你没有说不知情状况之下他告诉你，因为他不知情之下告诉你他要坐牢的这个 federal law， 所以你拿到这个文件是最好是要把你的医疗资讯让医院可以告诉你的家人。很多人说啊，我做了信托已经做了很安心了，我说很好啊，几年前做的？19年前做的。我说哦，都很好，19年前做都没问题，理论上啊，还没有看之前通常这样子讲。好，然后我说那19年前你的信托谁是你的家人啊？哦，我大儿子在里面，我小女儿跟三女儿都还没有出生。诶，我说这个有点问题哦，那谁是信托人啊？哦，信托人是那个已经移民去台湾的那个大哥，他已经不回来了。我说哪里有需要人找帮忙的时候，这个信托人在台湾怎么来救你啊？然后你两个小的小孩子没有出生的时候信托有写名字吗？哦，没有，他没名字。哦，可能是时候要做一些更改了，修动了。因为为什么呢？说法令会改变，税法会改变，家庭状况有改变，所以这些东西改来改去的时候，你的信托也需要有调整，要更改。所以信托规划、财产规划，就好像你财务规划，不是一次性弄好之后都摆10年都不碰它，不是，很多时候你要去找专业人士来看一下究竟有没有需要去修改，或者是说那个啊调整一下。信托有很多种，有 A Trust、 AB Trust 或者叫 ABC Trust。 ABC Trust 特别在我们华人社区是非常重要，而且是忽略了，因为 C Trust 里面是有个叫 QDOT 是给非美国公民的配偶所用，因为美国国税局怕你万一离开之后你的配偶是非美国公民的时候，你卷款而逃之后国家怎么拿税，他没有遗产税拿了嘛，所以 QDOT 是非常重要。如果你的信托没有做 QDOT 的时候，国税的法规是说万一配偶是不是美国公民的时候先缴税再离开，就是变成第一个配偶离开的时候就可能要缴遗产税的问题。好， 然后还有在信托里面要准备刚才我讲的 special needs children 的 trust。 有个大法官啊，是联邦法官，他就说前面有一条桥是要付钱的，可是另外一条 highway 我可以跑，可是不用付钱。如果我冲那个付钱的 highway 我是逃税，可是我走另外一条 highway 是 tax planning 我是避税。所以逃税跟避税是两回事。为什么讲到这一点呢？很多人是说我财产有一点，我死之前全部给光光就好了，然后通常都会问你给光光之前你生活怎么生活啊？我儿子会养我，我女儿会养我，哦，这个真的很好，很好的恩典，可是真的会发生我不太知道，你只是想想看吧。而且美国税法是说如果你财产你去 gifting 出去的时候呢，你要申报那个做赠与税。很多时候呢国税局是说，哦，如果你把小孩子架在你的房子的地契上面，这个是把房子的产权的一部分赠与给小孩子，麻烦你报税。最大的问题还不在这里，最大的问题还在如果你给了小孩子之后，他以后被人家告，你连自己住的房子都会受牵连，因为他是变成你们的 owner。 所以台湾的说加小孩的名字，香港来的加小孩的名字，在美国这一套不合用，因为这里是不同的国度，国家的法律不一样，所以不要把以前的拿进来这里做，因为这里不适合这样子做，因为有法律上的问题。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就麻烦你们填写那个表格，待会我们有一个 panel 会回答你们的问题。谢谢各位。